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澳大利亚商务论坛的一位负责人的杭庆，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呢他们刚刚举办的澳中商务周的活动。杭庆你好。
哎，刘翔您好。
我知道澳大利亚商务论坛已经是一个存在了很多年，大概至少有十年的组织了，是吗？
对对对，没有错。
那能不能够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是怎么样成立的这样一个组织，都是什么样的人参加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它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这个论坛走到今天为止成了一个商务的平台。那十年前有我们的创始人 Ray Evans， 他就是说看到这个中澳这边的这个商机啊，他就觉得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去辅佐澳中的一些中小企业，啊，帮助他们对接。那所以我们第一届的这个澳中商务周呢，它其实是在维州的这个会议厅举行的，那也是由当时的这个议会的议长Ken Smith 先生来为我们主持了这个第一届的这个澳中商务周维多利亚州议会。那然后呢一直走到今年澳中商务周也其实是第十个年头了。那今年的这个两次活动呢，就是说四月份和六月份的这个分别在墨尔本和悉尼举行呢，是我们第一届举办的一个展会，叫 B2B 和那个澳中商务贸易展这两个展会。那这个展会呢其实也相当于是一个平台的延伸，因为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小企业对于这个国际贸易啊，或者说是一些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包括就是说我们觉得说可能我们的精力也不应该单单只放在这个中国，虽然说它是我们澳洲现在的第一大就是说贸易国，但是就是说我们可能说就是说把精力在中国和澳洲本土上也想去这样的一个平衡。那就是说 B2B 呢，就是说主要的是针对于澳洲本土的一些中小企业，像我们的参展商包括有那个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啊，甲骨文 Oracle， 还有像那个 Servcorp， 包括澳洲邮政啊，还有这样的一些企业都有参与进来。那澳中这个贸易展呢，也是跟 B2B 一起是第一次在墨尔本和悉尼举行。
我想呢，有的听众朋友大概对于 B2B 这样的词汇不是很熟悉啊，能不能够简单给介绍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企业对企业这样的一个展会。那这个我们覆盖的这个行业比较多，其中有包括像国际贸易、国际物流、IT 啊，就是技术类的，包括一些商业服务，然后商业资讯啊，就是说能够辅佐于中小企业的这种，因为我们的初衷是想让这个展会成为可以辅佐于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一站式的这个服务，包括有政府啊，包括像这个澳洲的这个税务局啊，包括一些像 HCC 这样的一些官方的你都有参与进来，那么就是想就是初衷就是想要就是为了帮助这个中小企业，他可以来到这个展会，他比如说他有那个会计啊，或者说他有那个税务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都可以去当场就可以。
我理解呢，也就是说你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这些的不管是政府机构啊、税局等等，或者说是一些大的企业，包括澳洲邮政局啊等等，都来参加这个展会，给在澳大利亚的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华人经营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便利，让他们可以去更多的了解这些政府相关的机构或者说是大型的企业他们的运作，以及他们从中可以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合作，是吗？
对，没错。因为这个 B2B 跟 ACE 就是说这个中澳商务贸易展这两个展会是放在一起举行的。
我们过一会儿再来说你们这一次的展会哈。
行。
过去的十年时间你们都是一直举办一些论坛式的活动，也就是说邀请相关方面的嘉宾。那我过去参加过，我知道曾经有的时候请澳大利亚的葡萄酒方面的专家来给对澳大利亚葡萄酒感兴趣的这些中国企业介绍如何评判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如何选择澳大利亚的葡萄酒。是不是过去十年的这样的一些论坛都是请相关的专家来介绍澳大利亚的相关的这些企业或者说是它的资源？
对，没有错。就是说像我们的这个澳中商务周的一些嘉宾，不单单是包括政府的政要，也包括一些大型企业，包括在澳中这个方面有非常做的为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来讲述他们的成功的一些案例。
能不能够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过去你们都请过一些哪方面的专家，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论坛，十年之后你们翻过头来看，是不是发挥了一些你们期待的积极的作用呢？
像我们的这个专家，包括有像澳大利亚邮政，因为现在不是刚刚在这个，比如说在天猫或者京东上去做这个 e-commerce，
电子商务，
对，电子商务的，那我们有请到，就是说在电子商务这个领域的这一些专家，包括像那个 Think China， 包括一些这样的一些企业参与进来。过去几届澳中商务周呢，我们也有请到，比如说像 Ausbiotech。专门来讲一些就是说那个生物制药，以及就是说这个生物制药的这个中药方面的一些投资，包括是像那个有一家企业是 Studio 505，他们是在这个中国专门有做这个建筑，包括像那个 Cancato， 你当时也有来参加过我们这个澳洲商务周来讲，他就是说建这个包括在中国建的各种建筑啊，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服务，那其实是包含了各行各业，不单单是一些传统的中澳贸易，包括也包括非常多的服务商，包括像 Austria 啊，或者说是像 ATO 啊，就他们都有来进来讲他的一些最新的中澳方面的这个政策。
那你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都是说请的各方面的专业人士来介绍他们的企业或者是他们的政府机构的运作哈、那其他来参与的朋友们大多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我们的华人方面的企业家吗？还是说也包括澳洲本地其他的种族背景、种社区背景的人士呢？
应该说是其实我们这个澳洲商务周它针对的这个本地市场的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我们也在过去十年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人参与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本地的澳洲的企业想要走到中国去，或者说是吸引中国的投资，那么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平台是他们能够得到第一手资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像对于一些在本地的华人来说呢，他可能是想要更多去寻找在澳洲的这个机遇，他也想要知道说澳洲这边有什么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一些信息或者说资源可以是和我现有的资源是可以去共享的。那所以说我们这边可能是这样的，一半一半都有。
那这一次你们做的活动呢跟过去有所不同，就是说不是单纯的举办论坛，不是请嘉宾来介绍，而是举办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展览了。那为什么要改变你们的方式呢？
也不是说改变，这个就是说我们还在做我们的澳中商务周，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展会。然后在展会里面呢，我们也有那个就是说免费的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包括有这个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像美国运通啊、甲骨文啊，这些企业都有参与进来去讲他们最新的一个服务和一个政策。对，然后包括像我们这边 B2B 这个展会呢，第一次也接待了来自毛里求斯的30多家的一个国企，也是来自他们的一些支柱产业，那就是也是促进这个澳洲对外的一个国际贸易，同时也去做中国，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我们想从中国这边拓宽至可能说是亚洲这样的一块，或者说是从澳洲本地辐射向这个亚太这个地区。
那这一次的展览我知道就是这个星期举行的了哈，是不是有许多的来自中国的这些商家企业他们对这个展览也是很有兴趣，也是来到了墨尔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的？
对，就是说这个其实毛里求斯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也其实在之前也没有做太多的这个比如说广告或怎么样，那就是有接到一个电话，就是说他们有这个30多家企业想要来参展，是不是可以来参与到我们 B2B 的这个展会上来？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这样的毛里求斯的他们30多家企业，他们希望能够跟澳大利亚本地的企业建立联系呢，还是说跟中国背景的这些企业家们建立联系呢？
我觉得他们的主要的意愿呢还是和澳洲的这个企业建立联系，但是呢当他们听到说我们这边有接待来自中国的代表团，他们也表示非常感兴趣。
那中国方面的这种企业家的反应是不是也很热烈呢？
是，那我们这边有接待主要是两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团，一个是这个中国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组委会专门就是派了一个代表团过来，那他们也会在这个我们的会上呢把这个在中国每年都举行的这个酒吧洽谈会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宣传，然后另外呢也有说是来自吉林省外办 也出了一个官方的一个团，因为吉林省可能就是说他们也想去拓宽和澳洲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贸易，那是首先是送了一个政府的团过来，然后来看一下情况，能看到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以后，他们回去会跟他们的这个企业去说，然后再把企业带到澳洲来跟这边的当地的这个企业来对接。
好，那这个星期呢在墨尔本已经举办了2天的展览哈，那您刚才提到说一共有2次展览，一个是4月份，一个是6月份，那6月份的展览是在什么地方举行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6月份是同样的也是 B2BACE 和还有一个是中国数码峰会，它是在悉尼的那个霍登馆，其实是跟墨尔本是一样的形式，但是就是说在我们在悉尼再举行一场。
那也就是说如果有的听众朋友们他们没有来得及参观在墨尔本举行的展览的话，6月份还有机会是吧？
对，没有错。
那如果他们想建立进一步的联系的话，有什么样的联系方式可以给他们提供呢？
他们可以去我们的网站，就是 abf.events 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活动的信息。
那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商务论坛的杭庆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你。
非常感谢您刘江，谢谢您。